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二章，拒绝债务。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是否知道借出去而不借贷是神最好的祝福？一般美国人对于债务缠身是毫无犹豫的。然而我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蒙福。如果你是西石，你将为此支付 1.5 百万美元。我是不是已经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呢？如果你有债务缠身，那不意味着神对你生气。我不是在说你在犯罪，但是一般美国人并不认为无债一身轻是件好事。他们认为债务还好，这种心态限制了神，这种态度阻止了神最好的祝福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去做有关借出去并且不借贷的事情。我们只是负债累累，很多人都有刷爆过信用卡，如果他们的信用卡还清了，他们只会转过身再去使用他们来扩展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购买其他东西。如果他们赢得了彩票，他们会做的事情是要得到更多，要买更多，然而最终还是会落得和现在一样或者更糟糕的下场。他们的生活达到了极限，如果他们现在住在100万美元的房子里，然后他们赢了彩票，他们会出去为自己买一个1000万美元的房子，一个游艇和更多。统计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过去，彩票中奖者的状态最终会和他之前一样。他们并没有为神最好的祝福而努力。再一次，如果那是你的话，这里没有定罪的。神爱你，我也爱你，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些真理。目前美国的体制已通过债务的方式使一切变得可行，只要你能够容忍住在债务里，你就永远无法摆脱它。如果你处于这种境地，不要为此感到难过或沮丧，相反，认清现状，谦卑自己，相信神会引领你朝着他最好的方向前进。思维模式，现在大多数的生意人会告诉你好的债务和坏的债务的不同。他们会说，当你想要获得一些可升值的东西，就像一个房子、一个投资或一些其他能够产生收益的东西的时候，负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罗马书13章第8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个人来说，我相信当神的话说凡事都不要亏欠人，这很清楚地表达了神最好的祝福。但是我不会为此与一些相信为了一些升值的东西进入债务是可以的人争辩。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大多数我们花钱并进入债务的东西都是贬值的，是随着时间失去价值的东西。例如，当有人用4万美元买了一辆新车，在5到10分钟的驾驶时间里，它就只值3万美元了，它是贬值的东西，它永远都不会升值。大多数我们买的东西都是贬值的东西，我们为了他们进入债务，还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神最好的祝福。如果你是债务的思维模式，你永远都不会富足。你必须从这个破坏性、限制性的思维方式里面走出来。当你在读这本书时，神在看你的心。现在他在问，你要如何回应？你打算继续追求所谓的美国梦吗？得到所有你能得到的，将你所获得的封关状好，然后坐在你的罐子上面。有些事情是更好的，神最好的祝福，但神最好的祝福甚至不是大多数人的目标。我的妻子杰米和我买了一个房子，并进入了负债。我们使用了我的退伍军人贷款，购买了我们的房子。神没有讨厌我们，我们爱神，我们拿到了那笔贷款。长话短说， 在15年内将它还清。我们已经无债务超过10年了，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抵押你的将来，我和杰米都是用现金购买所有的车。如果你要买一辆便宜质量好的车，而不是一辆昂贵的车，你可以将你花在汽车贷款上的钱存在银行，不到四年你可以无债务的去买另一辆车，而不会把钱浪费在利息上。如果你愿意去开一些不是最新或者最好的车，你可以开始为你的车支付现金，那么你不需要为一辆车支付两三倍的价钱。我看到一些电视广告提供5年甚至6年的付款期限，大多数车都不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当新车的气味消失，或者它在一个交通事故里被撞坏的时候，你已经厌倦了这辆车。我打赌你一般不会开一辆车5到6年，即使你会，你最终也会颠倒过来，因为它的价值已经贬值到低于你仍然拥有的价值。而你滚雪球到下一辆车付款时，然后想知道为什么神最好的祝福没有在你的债务上显现，这是因为你没有渴望他最好的祝福，你只是满足于即时的喜悦。可能在短时间内你是满意的，但是你是在抵押你的将来。那是在美国整个国家都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把自己挖进一个很大的洞，我们的国家债务累积到如此之高，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能否偿还这笔债务是值得怀疑的。认为我们可以年复一年的这样下去，其他国家会继续借钱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是不现实的。不久以后，有人会决定停止这样做，有人会要求到期付款，然后事情会崩溃。不论是政府或者是个人，都有可能会活在这样子的方式。债务迟早会追上我们，我们每个有债务思维方式的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寻求神最好的祝福。大多数人认为信用卡很棒，你可以不需要等上好几年得到一辆像样的车，你现在就可以拥有它。贷款人没有告诉你的是，加上你所有要付的利息，你支付的钱是车价值的2到3倍。你会颠倒过来，在如此一个糟糕的情况，你可能需要做2到3份工作来偿还。过去女人可以待在家里照看家庭，现在夫妻两个都必须去工作，因为我们住在房子里，开着车，用信用卡购买的东西超出了我们支付的能力，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孩子交给一些其他人照看，并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遇到问题。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不是在说你是属魔鬼的。我们事工之前有一些债务，不久之前我们申请了3200万美元的贷款，在科罗拉州斯布林买了栋大楼。除此之外，这栋大楼还需要3200万美元装修才能够真正使用。我想申请一笔建筑贷款，但是一直拖延。银行一直告诉我，下个星期你就会拿到钱了，下个星期你就会拿到钱了。在长达9个月之后，我们和银行职员坐在一起，他说，已经如此长时间了，让我们重新评估一下吧，让我们再一次开始整个流程。我所能想到的是，这会是另外一个长达9个月，听到下一周。太迟了，我告诉银行职员说，不，我要为此祷告。我应该最开始就为此祷告，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花了一些时间用方言认真地为此祷告。圣经说，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我们的灵在祷告。经上也说到，我们可以为翻方言祷告，所以我这样做了。神提醒了我一个我之前收到过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关于我的扩张，说的是你不需要为你的扩张贷款，因为你有一个银行。在我收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我哪里有银行呢？那个弟兄继续预言说，你的合伙人就是你的银行，你会无债务的做这样的事情。 当我为推迟的贷款处境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主提醒我这个特别的语言，所以我决定不再有债务。按照那个时候我们事工收入的比例，加上我们已经存了的钱，我算出我们需要花上100多年才能达到3200万美元。但是我们的圣经学校已经完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们的需求非常的急迫，我们的事工已经人满为患了。如果我们没有买到新的大楼并装修，我们会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然而我觉得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去领受神最好的祝福。我宣称即使明天他们向我提供所有我需要的钱，我也不会接受。猜猜什么？第二天银行职员来找我说，你不需要3200万美元，我们认为你需要400万，我们现在批准了给你贷款400万。我回答说太迟了，然后拒绝了那个贷款。我们承诺自己要无债务的去做这个项目，仅仅14个月的时间就有3200万美元进账。我们无债务的完成了那栋大楼的装修，荣耀归于耶稣。接着主对我说，搬到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建造一个能够容纳尽可能多的人的圣经学院校园，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生命改变的培训，能够达到地级。因此我们在伍德兰帕克建立这个新的学校，称之为庇护之地。我们已经看到整个州在改变，第一阶段花了3200万美元，包含收购土地、基础设施、建筑师费用和第一栋新大楼的建造。一栋有72000平方英里的大楼，称之为谷仓。所有这些都是无债务完成的，哈利路亚。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第二栋大楼现在正在建造中，我们也有计划要有一个能够满足多需求的停车场，能够提供多达1085辆车的停车场。第二栋大楼礼堂比谷仓大2倍，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投入2700万美元到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项目的中间，计划无债务的将它完成。安德烈沃麦克市工包含在科罗拉多斯布林和乌德兰帕克的办公室，有超过400个童工。庇护之地是在小镇的外面，它有157英亩，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美丽的派克峰。在2016年，事工在这两个地方的资产价值超过5000万美元。是的，我们可以出去借一些钱，但是我为神最好的祝福而努力。这是超自然的。人们没有领受神最好的祝福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没有他活着。大多数人可以活在债务当中，他们会适应他，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大问题。最近我和伍德兰帕克的市长聊天，他评论道，看看所有这些，看看你所做的所完成的，你肯定有很多钱。我回答说，实际上市长，我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只需要躲起来看看，他就在那里。他对于我们在银行没有100万美元就能够做这么大的建筑项目感到震惊。我现在在银行没有钱，但是他会在那里。我信任神，我相信神的眼目在查看全地。他说，安德烈在这里，他信任我，我会向他来显现我的大能。结果我已经在这些建筑上花了6000万美元，没有承担1美元的债务。而且我们完成这个是在我们每个月需要支付100万美元电视和广播的开销之外。现在在全世界有潜在的3.2亿人们可以看到或者听到我们的信息。这样做要花费很多钱，我们支付的薪水总额一个月也超过100万美元。我们的办公室最近会一天收到差不多3000个电话，那只是我们美国的办公室。现在我们在全世界有15个办公室，而且有超过120个童工。所有这些，我们仍然会将我们很多的教导材料免费送出去。试着想想吧，这是超自然的。 你没有领受神最好的祝福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渴望他。你想要这样的结果，想要无债务，但是你不愿意信任神，依靠神需要很多努力。贷款是更简单的，我没有想要伤害你，我只是想要激发你去思考，将你的眼光定睛在更好的事情上。只要你能够活在债务当中，那么你就会这样生活。为东西花两到三倍的价钱对你来说很平常，那么你不会看到神最好的祝福。思考一下，拿这些你付出去的利息，你可以用来做什么？正确和错误的方式。我和我的妻子有超过十年时间是无债务的。当你不需要为所有东西付钱的时候，生活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如果你没有债务，你会从一个怎样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会有多少压力离开你的生活？如果你不需要付任何利息，你应该在一个很好的处境。你会惊讶于你能够过一个如此简单和自由的生活。我们说我们想要神最好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想，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去做那些与神给我们的指示相反的事情呢？如果我们真的渴望去领受神最好的祝福，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完全的顺服于神，拒绝债务。这个真理还有其他的应用，但这是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学会抵制简单的购物方式。贷款营销是一个典型的诱惑和下套。电视的广告说，买这个你可以省钱。当他们从你的利息得到更多钱时，他们让你进入更深的债务。不管怎么样，他们让你确信进入债务等同于你节省钱。你没有节省任何东西，他们想要吸你的血。你可能住在一个真的很漂亮的房子，开着一辆非常昂贵的车，你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比我多得多，但你是按照神的方式获得这些的吗？在晚上你能够睡好觉吗？或者你是生活在一个持续的经济压力之下？这不只是关于我能够获得这个吗，而是有一个正确和一个错误的方式富足。亚撒赢得了战争，但是他被斥责了，因为他没有用神的方式，神有更好的方式。如果亚撒顺从的话，他可能已经不止打败了以色列的王，而且打败了以兰王。他会赢，得到非常多的掳物，而不是失去所有他的财物和平安。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拒绝债务，让我们依靠神来领受他最好的祝福。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你，我们邀请主耶稣，你在我们这样的聚会当中完完全全做王掌权，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分别为圣。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吹散仇敌，对今天凡参加这会议和能听到这录音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仇敌在这些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或是心思意念当中的任何的蒙蔽和怕子，我奉耶稣的名现在就把你们吹走。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宣告主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充满着每个弟兄姊妹，大大的充满着我们。我宣告主耶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已经拥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性情，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记着说，感谢神，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事情就已经这样成就了。所以我奉主耶稣的名，在一会儿所有的问答环节当中，主啊，谢谢你亲自把你的答案浇灌在玛利亚的生命当中，然后让玛利亚能够去说出符合您真理的，能够真的安慰帮助造就你孩子的话语。主啊，你也亲自用圣灵在他们的心思意念和他们所处的一切环境当中来去为真理做见证。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主我们神，我们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问答环节哈。我们现在在带领大家听的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事实上是对玛利亚很有帮助的一个内容。我也相信这个内容是一个从一个平信徒开始被装备 成为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门徒，能够开始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所已经带给我们的无尽的丰盛和祝福的一个就是像一个钥匙一样，一个敲门砖一样，就是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课程，但是是非常重点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哈，就是能来听都可以来听如果你们听完了觉得很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去找组长和同工去要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的这样的一个电子书，或者是说在网站上，或者在咱们社区里面去看到这个去读这个相关的有声书哈咱们的同工都已经配音过给到大家。我相信你们会能够好好的去消化这些内容，并且这些内容会成为你和你家人接下来极大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哈。那大家可以把你们生活生命当中的一些属灵的一些问题哈，或者物质世界上的需要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答可以去发到聊天框里面哈，我挨个去做解答。首先呢，我们去看其实有个姊妹哈，请帮我解释一下以下经文，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马太福音5章26节。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看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先想到说，哎，我物质世界是不是欠钱呀？那我这个欠钱可能是还没有还呢，那是不是不能够出来呀？这个立脚点是错误的哈，这个立脚点是错误的。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是主耶稣主要是给法利赛人和以色列人百姓去写的一个内容。那给他写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历史背景是什么？历史背景是当时法利赛人把这个称义变成因行为去称义，好像是凭借自己一个人凭借自己拥有好行为就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就能够去得到上帝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这个教义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只能因信称义，对不对？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着有很多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语，其实是把律法提升到本来应有的高度，应有的高度就是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去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和律法称义的，没有人能够做到。比如说经常就是说一个人左眼如果让你跌倒了，你就把左眼挖了，对不对？右眼让你跌倒，把右眼挖了就是胳膊腿儿，对吧，可能都不健全了。为什么？主不是说真的想让他的孩子去挖左眼挖右眼，而是要告诉他你没有办法去凭着你自己去称义。好消息是什么？当一个人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知道不是因着他自己的好行为称义，而是因着他信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就视他为义，他就能够从律法当中去结束，进入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我们本不配得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经文，我们要知道这个相关的历史背景，我们今天不再是依靠行为称义的，那么还能看到什么呢？我还能看到极大的恩典。恩典是什么？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在说什么？在说如今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已经把我们救赎出来，脱离了黑暗国度，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已经从黑暗国度里被救出来了。你能够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所欠的所有的罪的债务，所有的财务上的债务都已经为你清还了。所以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你真实的身份是不是欠债的，你也不是一个罪人，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而被称义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你所有 所欠的，不管是属灵世界所欠的由罪所产生的任何的债务，还是在物质世界里面你能够去看到感受到的你曾经借过的那些钱，当你有正确的心思意念，你物质世界也会经历主极大的财物和祝福。当一个人看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公义的快乐，因为经上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公义了，那么给义人的所有的祝福你就没有办法去领受得到。如果你一直看在自己是欠债的，是窘迫的，是缺乏的，圣灵就没有办法为这个谎言所做见证，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你只有按照神国度的律去看自己，神说他担当了你所有的贫穷，让你成为富足了，他已经洗洁净你所有的罪了，他已经把你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如果神告诉你他已经把你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了，就意味着你不再欠钱了，你不再欠钱了。因为经上说如果有一分钱有一文钱都没有还清，你就不能从那里出来。但是主耶稣已经告诉你，你已经从那里出来了，你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就说明你所有的欠债主耶稣已经都为你清还了。所以当我们再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公义的身份上，因信称义的身份上，站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公的身份上，你再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不会再被谎言牵入到律法和自责当中，你会看到主耶稣你真好，你为我们成就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你就会有那个得胜的自由，因为你已经从律法黑暗国度当中出来了。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我觉得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反而会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启示和开心，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还清一切的债务和罪了。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然后接下来有个弟兄问，应不应该像保罗一样勇敢的进入会堂，无论大事不得时传讲真理，成为那搅乱天下的呢？我倒是非常欣赏这个弟兄为主，就是可以献上摆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想起来安德烈沃麦克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主让我拿着一个呲水枪去冲进地狱，我也是愿意的啊，因为他相信主让他做的事情肯定是有道理的。所以我首先我非常肯定这个弟兄他为主摆上的这样的心和这样无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信任。那么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呢？我认为不是特别的妥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要有规矩的，按次序的，有规矩的去进行。我们知道上帝对他每个孩子的带领是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和后台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那么有的时候夹杂着太多的仁义和想法之后呢，就容易混乱，就会容易给仇敌留机会。你比如说你今天愿意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知道你相信的是正确的，你知道你信的是真理，你在领受的是真理，所以你就特别想把这些好消息都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对的，主把这个心态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带领你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你肯定是被主大大的去使用的。但是被主使用的方式还是需要安静下来去聆听主当下对你的带领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认为我觉得我就应该冲到各个教会里面，然后呢去告诉把真理去告诉大家。如果是主带领你去的，你放胆去；如果没有感动主带领你去，你就别着急啊，别着急。为什么？我记得屏幕时曾经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哈，他说一个愚昧的人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愚昧，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智慧。就真正缺乏智慧的人，他会觉得自己特别有智慧。你看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人，你就跟他说你如果没有主这个事该怎么办呀，对不对？那他就会觉得我能处理呀，他什么都觉得都能处理，对不对？他没有觉得自己缺乏智慧。那同样的， 有很多的人他认为自己信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是说哎，自己就可以凭着己意去进入到任何的教会去讲自己认为正确的，那么也有可能会给仇敌留余地，就是有其他的人他认为他相信的是真理，他可能相信的也未必是真理。那如果今天冲到你所在的教会，不管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说了一大堆他认为的真理，那这个小组也好，教会也好，就会变得混乱，对不对？因为主对他孩子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主耶稣曾经在刚来的时候，曾经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说我现在给你讲地上的事儿，你尚且都不明白，我怎么能给你讲天上的事儿呢？对不对？所以他什么时候开始再去讲天上的事情，是他十字架完工了之后，甚至通过保罗不断的去把天上的事情更多的去讲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神带领他的孩子像小孩子一样，如果他现在这个孩子只是上那个小学一年级，对吗？你现在跟他讲高中的课程他就听不懂，他得需要从一年级上到二年级，从二年级上到三年级，他慢慢的去按照他所信的啊被真理去调整，心思意念更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接着说，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身量是渐渐逐渐去成长的，它是需要有经历和过程的，不是说只是知道了就行，而是说需要与主同心同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着急哈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再看下个问题哈。说牧师晚上好，如何保持每天都领受从神而来的带领呢？如果能确认我每天都是和神沟通了，并且领受了神从神而来的话语呢，感觉比较开心的时候，好像就不知道神当下如何带领我了，可能就比较想赞美神，但是完全不知道神让我当下做什么，或者有时候遇到了需要选择的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然后也不是每天都感觉到啊，我今天又学到了一个真理，或者感觉到神你也太爱我了。我先说原理哈，你不能把感觉凌驾在真理之上，你不是凭着感觉来判断上帝爱不爱你，而是用真理来调整你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总是通过感觉来去判断的话，那么就容易陷入到不信当中，或者是陷入到仇敌的谎言当中，就更难开心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学会用神的话语来去归正你的感觉，你就能够更加的幸福快乐。比如曾经我和陈牧在向主祷告做神圣的转折的那个祷告当中，我说我们之后愿意被主去使用，然后呢我们曾经就是说了一句，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我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做这么重要的祷告哈，就是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委托的一个交托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事实上我们祷告完了也没有特别特别的感觉但是特别奇妙的是，主真的去差派先知预言恩赐的师母来过来跟我讲，他说你对主说啊，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主非常悦纳和欢喜，说主已经垂听了你们的祷告。因为这是我和陈牧的隐私跟主的对话，如果不是出于主，这个师母就不会去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然后去给到我们。所以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就是说我们的感觉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你感觉好的时候唱的赞美诗和你感觉不好的时候唱的赞美诗，主都能听到。你感觉好的时候的祷告还是感觉不好的祷告，都是大有能力大有果效的。你不要因着感觉来去限制你自己，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感觉不是很好，我感觉这个我的这个赞美是没有用的，就是真的没有用，不是这样子的。我再举第二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 我和陈牧曾经在遇到这个患难期间，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祷告，然后呢再方言祷告，然后唱五首赞美诗。我会发现这真的是大有能力的。你如果问我怎样能够保持每一天都是在主的那个充满下去做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就是你把早上醒来清晨的时间去交给主，去交给主，这真的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去测试过，如果一个人他在一帆风顺的这个状态，他可能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差别，但是我们当时是就是曾经如果不这么做，就是每天是感觉力压不能胜的，就是那种压力哈，就是让每一天都感觉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但是如我们如此做，每天早晨把时间交给主，然后祷告，然后唱五首赞美诗啊，也不用去太强迫自己，你想唱三首也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天当中都会非常的开心喜乐，就是心里感觉那个压力要小很多很多很多，更多的就是被圣灵充满着。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这五首赞美诗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是说有什么不一样呀，也没有感觉特别的好呀，那主听没听见呀？然后主就后来就通过启示告诉我说他非常非常的悦纳，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以至于我之后再去唱赞美诗，我不管我的感觉是哭的我稀里哗啦的，还是我哭的没哭的稀里哗啦，我都知道主在垂听，主是悦纳的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提到那个信心和真理的那个层次，因为就像周日玛利亚所讲的，当你把你的所有的感觉拉到这个信心和真理的层次，仇敌就是输的，就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仇敌把人去拉到那个感觉和眼见的，说哎，感觉你这个唱赞美诗主这次也没有回应啊，你上次唱赞美诗感动的还稀里哗啦的，你看你这次无动于衷，对不对？他也不是说你吧，他会说我啊，我感觉我没有什么感动啊，我感觉我这个唱赞美诗今天不是很带劲儿。就是如果你去相信仇敌这个谎言，反而会拦住你去唱赞美诗，因为你总要等那个感觉。但是如今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不需要等那个感觉，我们是按照真理而行的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祝福你哈，就是抵挡感觉对你的这样的诱惑和引导和蒙蔽啊，行走在真理当中。感谢赞美主哈，祝福你。下一个说，可以解释一下葡萄园做工的含义吗？葡萄园做工的含义，这个圣灵来带领我去讲哈，看看应该怎么样去讲。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葡萄园做工。你去葡萄园做工是想要得到主更多的恩惠和祝福吗？我觉得如果最初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调整，调整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初衷。更好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心态是说我在葡萄园我好好工作我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那你在内心里面其实认为你只是一个雇工而已，你明白吗？是一个雇工，雇工就是我多做我就多收，我少做我就少收。但是主希望你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你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你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因着你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你已经回家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领受到了，你比如说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而且这东西是白来的，你会不会想去分享，把你吃的最好的东西去分享给你周围的家人，给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啊？你如果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你就是在做副葡萄园的工作了，因为你把你领受好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和恩典要去白白的去告诉你周围的家人和弟兄姊妹。如果比如说你领受属天医治，对吧，然后当有任何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你奉耶稣的名，然后你发现命令这个疾病离开，这个疾病真离开了，哎，你真好了，对不对？那你就很想说，哎呀，我得告诉我的那个我所爱的其他的人，那你去告诉他，这就是在葡萄园做工了，这就是主 希望的，就是是我们从心而发的，就是你领受了这么好的启示，你肯定是想要去告诉别人的，告诉你周围的亲朋好友的，对不对？那这就是葡萄园做工的含义。那如果一个人他心里想的就是说，哎呀，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去传福音，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如果多告诉一个人，然后呢我才能领受更多的恩惠，那这个人的心态呢也不是说不好，但是这样的心态呢会让这个人有重压，会把自己聚焦成自己的行为。但是上帝让我们在欢快、欢庆、爱、享受当中去做这一切，而不是在一个律法的要求当中去做。是你自己先吃饱了，你自然就会把你多出来的想去分享出去，是你自己先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了变化，你自然就想把这样白白的恩典一起分享出去。好，感谢赞美主。那你说我是儿子了啊，我就可以好吃懒做了吗？我就可以啥都不用做了吗？那肯定也不是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自己开一个店，和你去给别人打工，你的状态其实还是更不一样的。你自己，你越是自己家族的产业，你就会更加的尽心尽力的去做。你如果把自己定位成，哎，我就是必须得去做工啊，我这个周一到周五我就去，就是必须得去做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做出来那个状态肯定没有因爱而发出的啊那种状态要更好。越是你自己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你越会进入到思考啊，你想我怎么样去优化这个事情啊，而不是说，哎呀，让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做这个事情，反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不对？所以爱恩典反而能够使我们更加用心啊，并且去享受欢喜快乐的与父同行。感谢赞美主哈。你们如果在我回答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没有完全理解你的问题，你可以补充哈。嗯，感谢主。好，开始问下一个。师母，有些疑惑困扰我很久了，至今没有令我满意的答案，希望你能够解答此问题。有一次小组聚会之后，我就午睡了一会儿，然后在沉睡当中，我特别感觉腹中疼，它是肚子疼是吧，之后就疼醒了，醒了之后就不疼了，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醒了就不疼了，当时觉得主在我里面疼。我还问主，主啊，你为什么要在我里面疼？主也没回答，我不知道这样的意念对不对。然后有一次严重，就是在傍晚疼得几乎打滚，疼得破碎的像无法拼凑的碎片，就呼喊耶稣救我，不让我疼了。呼喊了之后好久才好一点，之后偶尔有轻微的疼，然后但是我没有觉得自己生病了，因为如果生病了，我里面就会有一种易怒，我就会向灵界发易怒。师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是怎么了？我就想问你个问题，你想疼还是不想疼？你如果不想疼，你就奉耶稣基督的上的名，我拒绝任何的疼痛。我不相信上帝他来去给你启示是需要让你疼痛的，起码我跟随主这么长时间，主跟我说话从来都不需要让我疼，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疼痛，不管你这里面现在是有易怒还是没有易怒，你都可以拒绝这个疼痛，你都要把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权柄去用出来，不只是说求主，或者说默认啊他疼还是不疼，而是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疼痛立刻离开我，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也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搅扰或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宣告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允许有任何的疼痛，我的生命和身体是充满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是没有任何疾病和死亡的，所有疾病和死亡在主的生命面前都要就是被挪走，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在我体内的生命会杀死一切的死亡，会杀死一切的疼痛。感谢赞美主哈。我觉得你在跟主一起同行的时候，可能你潜移默化心里心思意念跟主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规矩，是说如果有生病你里面就感受到一种易怒，但是如果你没有感受这个易怒，你就觉得自己没有生病，就是首先 一些我们跟主之间的这样的暗号或者说这样的沟通是好的，甚至比如说甘天信最开始的时候主跟他的定的就是也是说如果这个病是出于邪灵的，那么就会手上就会有火从这边跳到那边，如果只是普通的这个疾病就命令疾病离开就好了啊，就不用去不用去赶鬼，就是他也会跟主之前定下暗号。但是我要到跟你说什么呢，就是这些暗号在你属灵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是会调整的。最开始甘坚信去赶鬼或医治疾病的时候，他是需要一些属灵的帮助引导的，比如说他看到就是掌心有火，或者他感受到掌心有火。但是像我告诉你的，每个基督徒的成长会不断的通过真理去大于感觉的，所以我们不会总是依赖于感觉，我们会开始去运行在真理和信心当中。所以虽然甘坚信和主耶稣曾经有这样的暗号，但是当甘坚信不断的属灵生命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不再需要去看这个火从有没有从这里这个手跳到那个手了，他在里面会有圣灵的印证告诉他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遇到任何的疼痛不管什么原因就命令疼痛离开，跟主要告诉你什么启示是区分出来的，主不需要让你疼痛才告诉你启示哈，这就是仇敌的谎言，企图想让你接受疼痛，你不要去接受它。感谢赞美主。好，下一个问题，知行合一这个观念适合我们的信仰吗？那肯定是啊，呵呵，知道就是你知识启示行，行就是行动起来嘛，对不对？你按照你知道的去行，你按照你相信的去行。我理解的知行合一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知道的是要统一的啊。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去得医治了，那我口里所说的也是一种行为哈，就是我口里所说的应该跟我知道的是一致的，我不能是说啊，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然后结果看到七大姑八大姨就开始诉说着，哎呀，哪天晚上睡不好啊，哪天什么什么那个身体又不行了，然后老了就应该得什么样的疾病了，那这就是知行没有合一，因为他知道的他没有去行出来，他没有按照他知道的去说去做哈。所以经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要按照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去行。圣经上也记着说，就听到就像你们去照镜属灵的镜子一样，你照完自己属灵的镜子，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什么样的产业了，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圣洁的，对吗？但是你得行出来，你得行道。如果那些只听到不行道的人，就仿佛去照镜子，对着镜子看，看到了自己本来的面目，哎，是健康的平安的，然后随后就走了，就忘了啊，就他在生活当中没有按照他曾经看到的自己去行，他回头还觉得自己是生病的呀，是受咒诅的呀，那他就没有去知行合一哈。所以我认为知行合一是符合圣经上真理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是一致的。感谢赞美主。好，下面讲，有姊妹说之前听到说有说在一个家庭中丈夫是头，要顺服丈夫，但若丈夫信主不是很追求，而且也不是很有能力，我还要听他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如果你的丈夫没信主，你必须要尊重你的丈夫，但是你要去听从主的，你明白吗？就是你要去听从主的。你比如说一个妻子信主了，丈夫没信主，比如说丈夫要投资做一个生意的话，那这个生意如果可能是有雷的话哈，就是不好的一个生意，那么上帝一定会感动你的丈夫，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会感动你，因为你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就是经上就是说信耶和华的先知必立稳，对不对？所以上帝是通过你来去祝福你的家庭的，所以你要先去听神的。如果你的丈夫被蒙蔽，说我就是想做这个事情，你为你的丈夫的这个事情去祷告， 主告诉你是说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会说哦，因为我丈夫是头，所以啊，主啊，你让我顺服我的丈夫，我就支持我的丈夫嘛。你肯定不会的呀，对不对？为什么？是因为你知道什么对你丈夫来说是最好的。你这个荣耀的帮助者，就是像一个那个君王，如果这个君王要犯错，你肯定会有谏言的，对不对？你肯定说主启示我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再去好好沟通沟通，或者说你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让我的丈夫不受到任何的蒙蔽，你去显明这个背后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是说因为你曾经在律法教会当中啊听到了说哎丈夫是头，我就必须顺从，那你就必须顺从丈夫，不管圣灵怎么样去启示你，不管圣经上真理怎么样去告诉你，你就只听丈夫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就是等于在听这个世界上的道理一样吗？对不对？因为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里面没有真理。你里面有真理，你需要去帮助你的丈夫，但是你帮助的时候一定不是那种骄傲的，就哎这全家就都得靠我了。你每次心里想起说这个全家都得靠我了的时候，你赶紧谦卑向主，你说主啊，全家我们全家都靠你了，你才是啊我们家中的头。那么如果你的丈夫已经信主了，他只是不是很追求，那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还是不是要听他的，你还是要尊重他，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心里是尊重他的，但是你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要一起在主的里面一起去祷告，去同心同行。这个时候不是说谁听谁的，而是你们一起听主的。你们两个之间不是比较谁听谁的啊，谁顺服谁，而是你们两个一起去听主的。然后呢，如果你的丈夫坚决的要去做那些事情的话，如果他已经信主了，你该祷告的也祷告了，你该劝的也劝了，但是你丈夫就是想做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还是把他放到祷告里面去，选择去相信主能够去带领好你的丈夫。感谢赞美主。下面再说，师母平安，我有个问题，我今年办理退休，发现刚进公司时将近一年公司没有交社保，缴费年数少了将近一年，会影响养老金，社保局推脱责任，让个人跟公司协调补交。之前已退休的姊妹跟公司协调，结果是自己补交了公司和个人本金和很高比例的滞纳金后，方能够办理个人办理补交这一年的这个数据啊。但我找人查到了社保法不应该由个人承担，我想去维权，但自己还有些利益在公司，怕维权了影响自己以后的利益。师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就得去祷告，看主当下对你的这个策略和带领是什么。实际每一个情况，主都会知道未来所有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会给我们最优的一个解答。我们在主的里面安静祷告，主会带领我们去如何去行的。如果是你有感动要去做的，你里面是会比较通畅的，是比较平安的，是会有喜乐的。但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前，你心里就是很多的这样的忧虑和担心，然后呢心里是不平安的，就说明这不是主让你去做的。你按照这个原理去跟主沟通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的过程当中，主会把他对你的启示和内在印证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领受得到。能听懂哈？如果是我自己处理这个事情，我可能会想着就是可能就会想去补这个钱了，我也会看哪边的利益更大，以及我圣灵对我的带领到底是什么。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哈。感谢主。你如果还不确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小组长一起方言祷告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情具体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再说一下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去给大家去解答，是因为这种查验是需要我们按照实际上自己个人的情况去跟主去祷告的，去祷告去领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和陈牧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时间就是会有给大家去定下来的这种服侍的时间，是因为是需要安静的在主里面才能够去 去专门针对这样的情况去领受的哈。感谢主。我们下看下个问题。我和老伴是组合家庭，老伴病了，他儿子不闻不问，照料的责任全部卸在我身上，现在我很为难，不知道怎样才好。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和陈木一起去带着孩子一起上外面去吃饭啊，然后呢陈木当时自己吃完了，然后也不管孩子吃不吃，吃完然后也没管我到底是吃饭了还是没吃饭，就开始去，当时他是去写讲道哈，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在写讲道，我其实心里就很生气，我就觉得这儿子不是你儿子吗？啊，你不知道去关心去看顾他吗？对不对？那我当时心里就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主给我了一个答案，他是说如果今天陈牧没有陪你来一起吃饭，只是你和你儿子吃饭，那你会怎么办？我在想，那如果陈牧没来的话，那就只能我这喂孩子吃饭呀，然后呢我再自己吃饭呀。他说你会开心吗？我说会开心呀，因为就是感觉我不需要去依靠别人，这事就只能是我做呀，对吧？所以我就不会说，哎，你怎么没帮忙呢？那他如果没来的话，这事就是我做呀，我为啥让自己不开心呢？那当时主就给我这样的一个解答。我看到你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把主给我的解答也同样给你，就是如果你的老伴儿今天没有儿子呢，啊，我不是说他真的没有儿子，我也不是咒诅哈，我只是说如果你嫁给他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儿子呢，那如果你的老伴儿病了，你要不要去做呢？对吧？你不是还是得去做吗？你不管是组合的家庭还是不是组合的家庭，你不能是说你自己觉得是组合的家庭你就不去照顾你的丈夫了，对不对？经上记着说你和你的丈夫在一起，你们俩就成为一体了，所以你们俩已经成为一体了，不管是不是组合家庭，你们俩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当你老伴儿生病的时候，的确你就像爱自己一样，照顾自己一样，要去照顾他。你照顾的时候，仇敌可能想要去挑拨你这个家族里面的关系，让你照顾的不开心。你说，哎呀，你看他儿子啥都不管啊，啥都让我管。就像我刚才说的，当你听到这个家里就都得靠你了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仇敌来去搅扰了啊！你要警醒起来，不是真的去怪他的儿子，而是知道这是仇敌想让你不开心。那你说如果真的是照顾得很累，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怎么办？你就去祷告，你说主耶稣，我真的是需要别人的帮助，求你来帮助啊，让他的儿子来去能够去帮助我们，或者说你去啊差派一些人事物资源来帮助我们。你要知道这个祷告和你刚才说的他儿子不闻不问的那种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你后者的祷告是在信心和在恩典当中的，你是需要主的帮助，主必大大的去帮助你。你前者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是说，哎，他儿子怎么不闻不问呢，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在这种苦读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怨恨当中，圣就会限制圣灵奇妙的作为，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你明白吗？所以你想得到帮助，不是要顺着仇敌对你的谎言去看他的儿子有多么不好，那只会让你自己心情不好。你要去调整你自己的心态，然后呢再去平静安稳当中啊，在正确的心思意念当中，是你和你的丈夫已经结为一体，他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他身体不舒服你就必须得斥责魔鬼去离开，因为那就是你的身体，对不对？你要去保守好你的身体，保守好你的心，在平静安稳当中去献上祷告，你就会喜乐了。而且我也奉耶稣的名，你的老伴儿也好，和你老伴儿的儿子也好，会看到你的荣美的，会看到你在耶稣基督当中的那个馨香的，你会将荣耀归给神的。所以你做这一切不是为着人做，而是为着主做。当你想要去荣耀神，去为主而做的时候，主必加倍的去报答补还你。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是没人在乎你，而是你在栽种，就像农夫 去撒种去栽种一样，你在你的家庭当中去栽种，特别像你说的这种组合家庭，你经历了这些事情，别人来去看到你如此的照顾你的丈夫，对吗？你的丈夫和丈夫的家人会在你生命当中看到神的荣耀的，将荣耀归给神的，所以是对你以后这个生活当中会有极大的帮助和祝福的。就算这个家族当中没有人纪念你，主也会纪念你的，所以你要欢喜快乐的去做哈。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好，下面是说读出恩典就是大学，对，感谢赞美主。然后还有姊妹说，说方言感觉自己像是在对着空气说，始终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不是方言，始终不能明白自己说的内容是什么，也不能从方言当中领受当下的话语。师母可以为我解答一下吗？说方言，心里感觉自己很无奈，觉得自己非常需要突破。为什么要去说方言？然后说方言的好处，当你在魂的层面，就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去更新了之后，你自然知道说方言的好处了。你再去说方言的时候，就是从信心当中去发出的，而不是你发出了方言了之后，你又把自己陷入到疑惑当中。因为不信会抵消信心的能力，你要去在说方言当中，因着你知道说方言好，你自然就会有信心，明白吗？就比如说同样我们每个人都去吃个小西红柿哈，就是那种小的像婴童的那种小西红柿，那有些人知道它就是小西红柿，知道它是健康的，所以他吃的时候他就开心的去吃的，他知道就是很健康的，里面有很多维生素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他不太认识这个小西红柿，他吃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对不对？所以他吃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疑惑，会不开心。所以你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把为什么要说方言这样相关的一些领受和真理先去扎根的更清楚，然后呢你接下来再去说方言，你就会从信心当中去发出，这是你做的第二步，你从信心当中去说方言。当仇敌再在你说方言的过程当中想搅乱你的时候，你就不再受到任何的这个搅扰，因为你很清楚你为什么在讲方言。好，那么把这段阶段过了之后，你再去讲方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开始说，主啊，你来帮助我，让我在说方言的时候明白你对我的话语和领受啊，然后你就能够去领受到了。因为你在说方言的时候还有疑惑，所以这些疑惑的心思意念会拦阻你从方言当中领受神的话语。你要一步一步去解决这个事情，不是很复杂也不是很难，你照着做就可以了哈。感谢主。师母你好，丈夫这几天一直恐惧，怕这怕那，又睡不好，一直吃安眠药，这怎么办？那这明显是仇敌的诡计嘛，对不对？你不要去想着说，哎，自己的丈夫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曾经讲过，当时家族里面有人就是说总是想说，哎，感觉自己要生病了，然后天天要吃一大堆的什么补药啊，什么什么维生素啊，才觉得很平安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要去责备你这个家人，而是看到仇敌企图想要去偷窃他的健康，所以先把怀疑放到他的心思意念里面，让他试图让他接受他其实是个病人。经上记着说，我们如今征战不是与那个与血气的征战，而是跟那些仇敌征战，并且呢我们要把心思意念夺回去，顺服于基督，要冲破那些坚固的营垒。那些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坚固的营垒就是仇敌的谎言。什么叫营垒？营垒是它其实是需要一块砖一块砖的，在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去放错误的信息。你比如说我曾经讲到，就是说仇敌想要去偷窃一个人的健康，他是要怎么偷窃？他不是说这个人他突然什么就腿就折了，他突然就怎么怎么样了。如果仇敌能做到这个，这世界上就基督徒就不会健全了，对不对？所以仇敌做不了，那他能怎么做呢？他要先 在这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就说服他，就说哎，其实你这个腿可能有风湿，哎呀，你这个什么什么可能有这个疾病，哎，你可能有睡眠的问题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会觉得我就是健康的，但是当仇敌在他心思意念说的次数多了，这个人他可能就会动摇，特别是他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他不知道抵挡的话，他慢慢可能就会动摇。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当你看到你家族里面的人，如果有些人他陷入焦虑疑虑的这样的状态，你肯定知道是仇敌的作为，对吧？那么你能做的有什么呢，就是第一点，要是我的话，我能做的就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拆毁仇敌在我家族当中这些人当中的任何的作为，我奉耶稣的名捆绑在我家族当中的所有的黑暗权势，奉主耶稣的名去践踏你们，命令你们现在完全离开我和我的家人，我宣告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的家人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也奉耶稣的名去拆毁仇敌在我家人生命当中那些错误的心思意念和蒙蔽我家人的帕子，这些帕子蒙蔽谎言都要完全被吹散，主耶稣基督真理的灵会大大的充满着我和我的家人，使我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主耶稣你来保守啊，我的家人的心思意念，让他不再受到蒙蔽和谎言，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你会根据你家族当中这个人他实际的状况来去做正确的祷告，比如说他有这个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也会就是专门针对睡眠然后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祷告，对吧？然后呢，这是属灵世界要做的，物质世界上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先放在祷告里面，说主耶稣你来向我去显明我丈夫恐惧和忧虑的点，他是无缘无故的恐惧忧虑，还是物质世界上真的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成为仇敌借着这样的事情来使他忧虑的这样的一个点，然后求主耶稣帮助我，让我跟我丈夫在沟通的时候，让我丈夫能够就是放开心，能够去显明他真实的境况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只有知道你丈夫为什么这么想，你才能够知道在物质世界上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来去帮助他，对不对？那么主会向你去显明的，你就会在物质世界上也会跟你的丈夫去做一些沟通和交流啊，去给他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甚至你也可以晚上在他睡觉之前你给他啊做恩膏油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啊，然后平时给他更多的关爱，让他知道他是蒙爱的啊。你在听讲道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把一些适合他的啊被主爱的这样的一个讲道赞美诗常常的在他周围然后去播放，对不对？他有意无意也能听到几句，诸如此类的，就有很多方法，看圣灵怎么样去带领你哈。感谢赞美主。牧师如何在心思意念纷杂时去正确祷告，且那个情况之下怎样正确等待，有时会转很久的圈圈，怎么样都出不来，怎样在祷告当中去等待呢？我特别不容易去就是从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去解答哈，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主可以哈，主会显明你们真实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在心思意念纷杂时怎样去做正确的祷告，一个人他心思意念纷杂啊，他没有安静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先做的就是让我们安静下来，强迫自己让自己安静下来。你如果是认为有任何物鬼邪灵或任何黑暗权势让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你就用权柄，你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魔鬼撒旦给我闭嘴离开我，我不要去听任何魔鬼撒旦的声音，我奉主耶稣的名，我宣告圣灵和神的话语在我心思意念当中完全被兴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然后呢就是方言祷告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宣告，其实是大有果效的啊，你就能够去安静下来了。你安静下来了之后，你再去领受主对你的策略是什么哈。感谢赞美主。你后面所说的在转很久的圈出不来，怎样祷告中等待，就这个我没有明白你在表达的是什么啊。 这个姊妹说，妈妈在很小的时候信主了，但一直生活在律法下。我时常跟她讲恩典的福音，可是她一点都听不进去，因为她说那是异端，所以她被疾病缠身好多年了，甚至觉得主不愿意医治她。但前两天晚上在梦中，我做了一个为妈妈疾病得医治的祷告，在梦中宣告我的妈妈是健康的，并命令并斥责疾病离开我的妈妈。在梦中说的每一句祷告都非常清楚，也是在愤怒中斥责疾病是非法占有的。所以这是我的灵在借着我的梦做什么？
对，特别好。你如果在梦中做这个事情，就说明主已经把这个权柄和能力给你了，而且告诉你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你除了在梦中去做这个事情，你在属灵世界你就把梦中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做一遍。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医治系列里面有讲过吧？当时梦见我的家族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人，然后呢主让我给他做按手祷告，疾病会离开，然后呢我就去照做了。那个时候那个家人当时就是好像是要去做癌症复查，还是说去还是要是什么，还是当时已经检查出癌症诸如此类的哈。然后当做完了这样的祷告，他就完全放轻松，放心下来，然后那些仇敌的那个谎言就不再去蒙蔽他了。他做完检查，最后那个检查结果报告就是好的。还有一次我有梦见，就是仇敌在家族当中使家族当中的一个人就是想去蒙蔽伤害他，然后呢我就给他去祷告，他就好起来了他就坐起来了。当时就觉得他是因为心脏的一些问题，然后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早上起来我就因为我是在国外的嘛，我当时就连线视频连线，然后去给他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他就说他前一段时间那个心脏可能怎么怎么样，然后做完祷告也全都好了。所以我在表达什么呢？就是上帝启示你要去做的，你要去做啊，你要顺服的去做，因为不是因着我们的势力才能，而是经上接着说，主耶稣说我要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就意味着是神的灵再去赶鬼，是神的灵再去施行医治。所以不是靠着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管道而已。如果主让你如此去做，你就要放心大胆的去做，不要去觉得说哎呀我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啊，不要去限制哈，不要去限制这个神的作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对你来说我觉得会很重要的，就是仇敌企图让你看到你妈妈就是在属天医治上的一些拒绝，或者说一些错误的心思意念，企图想要拦阻你去释放你的信心。你不要让仇敌得逞。你要知道不管你妈妈信到什么样的程度，因着你的信，你的妈妈是可以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的。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在疾病当中，或者是在仇敌的这种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当中，他肯定多少都会受影响和蒙蔽的嘛，那个当事人，对不对？所以当他软弱的时候，你不能是说哎呀他软弱了你就不祷告了，或者他软弱了就觉得说哎反正你祷告也没有用，不要去接受这样的情况。他软弱是正常的，所以主才把你拆派来啊，对不对？你就去给他祷告，你就去宣告，必有美好的情况发生。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点，我先总结的第二点哈。第二点就是你不能上当受骗，你不要因着你妈妈这个到底相不相信就拦阻你去不去做祷告，你做你该做的事情哈。那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不要陷入到教派教义之间的纷争。如果仇敌说恩典福音和律法的这些福音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跳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你就告诉你妈妈，你说你不用管是不是恩典福音，你就问问你妈妈，圣经上所记载的你是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你如果选择相信的话，经上记着说如果一个人他犯了罪，对吧，不管因为他觉得什么样的罪，那经上记着说他如果向主认罪并且
你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就必赦免那个人，对吗？然后并且医治那个人，就是圣经上里面有这样的经文，圣经上也有说你手按病人就病人就必好了，也有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就是这些经文你妈妈总有一个是能相信的。她如果说我愿意选择相信，你就说好，那我现在我们就同心合一的祷告，你就按照这个经文上去做，做完了之后你就问你妈妈，如果圣经上是真的，你是不是选择相信你现在已经得医治了？如果你的妈妈告诉你说我还有这样的感觉，你就告诉她，圣经上经文上记着，你信是得着的，你就必得着。你现在愿不愿意选择相信你已经得着医治了？还是说你还需要再去等待呢？如果她能够选择相信她现在就已经得医治了，让她开开心心的就去过日子啊。所以我在总结你第三点的策略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把它变成教义之间的纷争，就是他是神的孩子，你也是神的孩子，神的话他听不听，如果听着就去照做，对吧，就不用去陷入到这个教育之间的拦阻和纷争里面了哈。感谢赞美主。如果他不听，你就跟他表达出来，你觉得这个圣经上哪句话你觉得是有问题的，你再去解决他物质世界心思念里面的更新的问题哈。感谢主。下一个，师母好，想问一下遇到 NPD 人格的室友该怎么办，自己的性格是比较软，很多时候面对对方微妙的恶意很难过，但不太知道该怎么处理。圣经上说不要与恶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要让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在面对对方一些看起来并不无理但总让人不舒服的要求或表达，该怎样设立自己的界限，怎么做是对的呢？我先问问哈，你是否明白圣经上对你说的，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给他打，有人要告你，你要拿你的礼衣，你外衣也让他去拿，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圣经上是这样教导的？他不是说你一定要照着去做啊，也不是说你不做，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我们还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要么是被主所用，要么就是被仇敌所用。这些仇敌魔鬼没有办法直接让基督徒难受受伤害或任何这种不好的，他需要去使用周围的人进行欺压才可以。那上帝赐给每个人自由意志，对吧，当魔鬼想要去使用一些人去欺压基督徒的时候，得需要有一些理由让这个世上的这个恶人去欺压他，就比如说这个基督徒很有钱，所以他要去抢他的钱，就是肯定还是有些理由的。但是如果像圣经上说，当这个人要打你右脸，你左脸都让他去打，强迫你走一里路，你二里路都带他走，你就会发现仇敌没有任何理由使他成为你的敌人。你想想以撒让井那个故事说明了什么，仇敌的计谋是希望以撒陷入跟人之间无止境的纷争当中，以至于以撒不能够继续跟随着神，甚至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对神产生苦读，就属灵生命就没有办法前行和前进。但是神为什么要让允许以撒先把那个井去给到他，是因为上帝要去解决他和他敌人之间的关系，上帝来去为他撑，来为以撒撑腰，以撒只要保证他的心思意念更多的是与主同行，他继续往前走，主才是一切供应的源头，就会给他更多的充充足足的供应，不让以撒陷入到莫名其妙的纷争当中。 所以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不是对方这个人有多讨厌，而是你要保守你的心，不要去陷入到纷争当中，不要再去树立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敌人，也不需要去把对方当作敌人。如果你认为他不是一个能够让跟你一起好好的相处的人，你可以不需要跟他相处，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你就每个人都必须得好好相处，你不需要如此做。如果你跟我说他就是你的这个室友，你也不好不好离太远，那你就把这个放在祷告里，主会赐给你智慧和勇敢的心的，赐给你一些能够跟你室友划清界限的。你跟你室友划清界限其实很容易，就是你就是好好的，你不需要很温柔的，你就是很就怎么讲，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很严肃的去对这个室友去说我的一些底线，然后呢去表达我跟他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当然每一个人他的性格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继续方言祷告，看主所赐给你的策略是什么。总结就是你要知道仇敌现在他想做的是什么，上帝想让你做的是什么，你跟随着上帝去抵挡仇敌，你会发现这个室友没有办法真正伤害你哈。如果是让你不舒服你不想做的事情，你不要去强迫自己哈，你就说你不做就好了，你就说对不起啊，我真的是做不了。当你不断的去为自己划清界限的时候，对方也会去顺应着你这个界限去行的。所以你不要抹不开面子哈，因为你最重要的不是多一个朋友，而是在主所赐给你的就是真正对你有意义和帮助的才是真正是你的朋友，你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感谢主。是母孩子的600度近视可以很快全然得医治吗？刚测试又长了100，不到一年就长100，长得太快了，他才13岁，还得4年左右才能稳定。总换眼镜，一次就得1000到2000元，这个过程呢，你去宣告吧，你把它看成把它看成疾病也好，把它看成仇敌的攻击也好，你就继续去宣告，然后宣告正确的，然后不忧虑哈。然后平时物质世界对于孩子的用眼习惯你也格外的注意，不能让他长时间的就是放任他，然后那个去使用这些设备或电脑，哪怕是学习，你让他有一保持一定正常的一个距离，就是物质世界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帮他养成。属灵世界你该宣告也宣告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会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哈。然后我觉得你不要总换眼镜，为什么？因为你总换眼镜其实也是在接受，让这个眼睛接受他那个近视那个景况，反而它不容易越来越好，你明白吗？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器官是有弹性的那种，比如说当100度的时候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当刚开始去看有100度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去配这个眼镜，没有配这个近视镜，而是更多的去不管是奉耶稣的名去宣告自己的眼睛不近视也好，还是说经常去眺望也好，然后那个眼睛会慢慢的去弹性，他想要去更多的这样的看见，他会有一些弹性的一些机制的。但是如果每一次长度数就先去配一个新的这个近视镜，那这个眼睛长时间在这个近视镜下工作，他会觉得他很健康，就是他觉得他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啊。所以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勇气哈，然后呢能够去在主里去经历主所赐给你孩子的全然的这样的美好的这样的健康的视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也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偷窃这个孩子的 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事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问题，师母，我的职业是律师，听到关于官司得胜的最高指令的讲道，我感觉比较震撼。对于律师来说，官司输赢其实是比较正常的，尽管我想要每个案件都赢。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经手的案件结果不是很好，也沮丧，尽可能自我调节。我在想，这个最高指令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你知道真理和圣经为什么是真理和圣经吗？为什么圣经在几千年到现在都能够流传的很广？然后呢，为什么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神的孩子生命当中也好，它就像一本活着的圣经，它是适用的啊。经上记着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就曾经有的之后还会再有。真理是放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适用的，所以神的话也是这样子的，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所以这个官司得胜的最高的指令肯定是适用于你的啊，适用于你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来自于主所赐给你的启示、智慧和谋略的。也就是说，因为你是律师，你在去代表就委托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主也会赐给你智慧和谋略的。不只是说是你，比如说你自己的官司，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适用你的。如果是涉及到委托人的这个官司，你需要根据情况和他真实的身份啊，真实的身份，然后呢去看是否适用这个。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然后你来帮他去打这个官司，是不是适用的话，那不是说是不是适用你，而是适不适用于对方，他是不是有神国子女的身份，他是不是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洗洁净他所有的罪和过犯了啊，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哈。感谢赞美主。如果是你自己的官司，必须一定都是适合你的，感谢赞美主。你再去看看罗马书和保罗所经历的，你会发现，除非是保罗自己放弃，否则每一次都是经历主所赐给他的得胜的，就是每一个案件都是经历主所赐给他的得胜的，以至于保罗在面临一些案件最终的决策之前，他不是说对方就是那个法官会怎么判啊，或者说权力机构怎么判，他想的是说上帝是什么想法，我是什么想法，我是想现在走还是再晚一点，再晚一点走，对不对？所以也可以再去向主一起去说，主啊，你会为这个真理来去做见证的，你来帮助我，让我再去代表每个基督徒去打官司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来自于主你的启示啊，让这个启示能够成为我的，来为我效力，因为这是你所付上代价为我重价买赎回来的哈。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你哈。就是说你对于你来说是比较震撼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震撼的，但是真的是主启示我是真实有效的。然后并且我就觉得我最开始领受这个医治的系列的过程当中，那我其实也是很震撼的，因为我曾经讲过，我就很难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永远都是健康的呢？啊，为什么主能超自然的去医治呢？但是当你按照真理，圣经上就是这么写的，你按照真理去行，你选择相信这个真理，你会发现圣灵就真的会为你做见证的。所以玛利亚经历了很多这样超自然的医治哈。那这个官司也同样的，就是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的。圣经上的确是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对吗？你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凡攻击你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你的舌，你必能判他们为有罪，对吗？这句话，你必能判他们为有罪。那这个就是打官司的这个应许了。包括经上记着说，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想着说，哎，这不再定罪是属灵上的不再定罪，不是物质世界上的不再定罪。那如果你不相信是物质世界上不再被定罪，你只是相信属灵层面的，那么就跟 仇敌曾经偷窃一些基督徒得医治一样，说哎，他只是对吗？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了啊，只是属灵上那个已经得医治了，不是物质世界得医治了。但是我们去现在就知道，那就是一个仇敌的蒙蔽和谎言，因为每一个属灵的产业一定会转化成物质世界上的。我们不能只是说主耶稣你只是完成了属灵方面的，物质世界上是另一套，那就说明主耶稣他是说谎的，或者说就说明主耶稣他完成的是不彻底的啊，十字架王国是不彻底的，还得我们再加一块，不是这样子的哈。你要去开始探索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开始勇于去相信圣经才是你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呢，选择开始相信圣经上的话每一句都是可以支取的，因为当着你怀着这样的谦卑的心去让真理在你生命当中去掌权的时候，你物质世界也会跟着这样的一个重新被更新的心思意念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能够去使物质世界都顺服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物质世界会发生改变的哈。所以你一定不要去放弃你怀疑的时候你就跟主去祷告，你说怀疑的灵我奉耶稣的名去抵挡你我宣告主必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去明白，你就继续去前行哈，你继续在物质世界上你去做，主就必来去给你去做见证，你不要因着一两件事情就晃你就继续去前行，你继续前行。就像有的时候刚开始一个人他去领受属天医治的时候，那他不是说他每次宣告他都站得稳的，不是说这个宣告没有用，而是说是不是宣告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都会站得稳，还是会宣告完了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回头一看物质世界是这样，他就感觉又动摇了。那其实在这个官司上和在其他的这些事情上，领受主的产业所经历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要因为一两件事情就是去影响你对真理的判断，而是学会不管发生什么，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是永远有效的，在别人身上有效，在我身上也会有效哈。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祝福，感谢赞美主。师母，信主有叛逆期吗？有一些应许没有彰显，反复我感觉我不太火热了，每天都来但没有多大的果效。你看仇敌企图想通过你的眼见来去影响你跟主之间的关系，破坏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就会觉得不太火热了。但是呢，如果你开始选择继续去在主里面去前行，你不用去看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彰显，如果还没有彰显可能说明主不够爱你，可能你信的就是或者来听的都没有多大的果效，不是这样子的哈，是你每次都来，你所听的不管你觉得是现在能马上起到果效的还是晚一点能起到果效的，事实上就像农民的这个栽种一样，种子撒到地里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玛利亚曾经在遭遇官司的时候或者遭遇任何患难的时候，我看到经文说你必因公义得建立，你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我在想，我说主啊你真开玩笑，我就觉得你这个圣经上这个话跟我现在的经历不一样然后主告诉我的是什么？主告诉我的是说，你现在开始选择相信这句话，你现在开始栽种，你之后就能够吃到你之前所栽种的这些话语的果子，你就会发现是一样的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现在在做的就是栽种的工作。你一个农民，你不会说把这个种子栽种下去了，就马上就一定要看到这个果效。但是事实上，你越放轻松，仇敌发现他没有办法再通过你很在意的这个事情去拦阻你了，那么这个果效反而会彰显得更快，因为你就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接受仇敌的谎言去怀疑了。不管你现在你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选择把它交给主，并且去宣告出主在这个世界上的全然的掌管和应许的成就，也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再借着这个事情去搅扰你，然后呢你就一无挂虑的继续来去享受主啊，你是火热的，你是充满主的爱的，你是被主爱的，你是大大的被主使用的，主必纪念你所交托他的一切，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妈妈没有信主，几天前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妈妈发了很多信息，说了难听的话，很伤心。虽然马上回转向主，也做了属灵的宣告，破除一切仇敌借着妈妈的口所来攻击的祷告，心里原谅妈妈，但是目前不想联系妈妈。妈妈持续发信息说我一直没回她，真的不想回复。是不是在逃避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几次？我觉得圣灵没有去提醒你必须得一定的去回复，也不需要去为此陷入到定罪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彼此冷静一下，让仇敌没有办法在这个战场再去持续的伤害你们，也是一个作战策略。所以不要觉得是说，哎，我是基督徒，我妈一跟我说话我就必须得去回复。你如果实在不想回复，你可以不回复，但是你可以继续祷告，为着你和你妈妈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祷告。然后你要跟你妈妈说，你说我不是不爱你，是你需要冷静或安静一下。好，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主一定会赐给你智慧谋略，让你能够去胜过这个境况。你不是在逃避问题，你在跟随着圣灵的感动去行哈。感谢主。基督徒要买保险吗？我觉得是看你自己。之前我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呢？就是我跟主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需要去买这个保险吗？然后呢，主感动我去买，我就去买；主没感动我买，就不去买。但也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很想去买，就比如说我很想给谁去买这个保险，我在发言祷告了之后，主就跟我说先就不用买，那我也就不买。事实上哈，玛利亚曾经买过很多的医疗保险，然后也买过很多的理财保险。我自己实际感受下来，我希望不要去破坏这个现在在做保险职场人士哈。如果让我再选择一遍，我曾经就是花很多钱再放在理财保险上，因为当时是说有5%到6%的复利。但是如果让我再选择一遍，我不会把钱去投在这个保险上，我可能会投在主所赐给我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产业当中。因为我发现这个所谓的5%和6%的这个复利，是你这个保金去投入到前十年只是让你回本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这个钱什么时候开始复利，是十年之后。那我们知道这个十年之前，十年前的这个100万和十年之后的这个100万，它本身就已经差了很远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跟随着，就是我们的钱也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种子，我们跟随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计划去撒种的话，那就会有更好的收成啊！这就是我要先第一个所说的，就是关于理财的保险，玛利亚现在也仍然有，而且也有好几个。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再让我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把它投入到更好的产业当中。然后我再说说关于医疗保险。医疗保险你可能得需要看你被保险的这个人，如果他已经对属天医治很有启示了，对吧？那这个保险每年交的这个钱，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打水漂了，就是用不上，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健康，所以这个医疗保险就是的确是用不上。那么如果被保险的这个人他对属天医治没有启示，他总是容易去接受一些疾病的一个谎言，一遇到什么事儿就想去看病，一遇到什么事儿去看病，那他可能的确得需要去买一个保险啊，让他心里起码心里有底儿，就是不是很惧怕和慌张的。所以你得去看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他信到什么样的程度了。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在新约当中就说你一定不能买保险，或者说你一定能做这个事儿或不能做这个事儿。经上就是说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不是说做凡事都有益处的。你得去看实际根据这个人的他属灵生命的状态，看看是不是针对他是真的有益处的哈。感谢赞美主。师母你好，请问在箴言27:14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给朋友祝福算是咒诅呢？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我不知道每个人理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哈，我也可以回头再去查一下。但是我理解 是什么呢？我觉得理解是在映射法利赛人，就是经上有记着说，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去知道你是在进食，然后你就自己在你的那个冠上内屋，然后你父看见了就必纪念你，对吧？然后这种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就我的理解就是像法利赛人，就说哎，我在祝福你这个人啊啊，你这个人都是我在祝福着哈，是因为我为你祷告了啊，是因着我在对你好哈。就是这种其实是在窃夺神的荣耀，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我是这样理解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回头我可以帮你再去查一查。你可以为你的朋友去祝福，但是你不需要去大声去给他祝福，你就正常的去为他祷告。就是这个大声是什么？不是说你物质世界你祷告的声音大小，而是说你让全世界都知道说，哎，我跟你说，我给这人祷告了哈，这个人蒙受祝福都是因为我给他祷告，就是不是这种大声哈。啊，你可以正常的去祝福你的朋友的哈，没有问题。师母平安，孩子血常规查出严重缺钙，但补钙效果不明显，我要如何在属灵上去做？属灵上去做，这个我可以为你去祷告哈，但是我要说恩实际上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从别人眼里觉得需要去补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其实我和陈牧都没有感动要给恩补钙，因为我们去看恩就是一个健全健康的孩子，就是主创造人的时候，我们选择相信啊，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很完美的，一切都是很完美的。那为什么后来人们就会选择相信说，哎，这孩子在几岁几岁的时候就应该补钙，孩子在几岁几岁的时候就应该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呢？是因为有很多广告商和世界上的文化来去影响啊，就会觉得说人到老年了就应该缺钙，然后呢就应该去补钙。就是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选择相信去接受什么。我相信亚伯拉罕那个年代他也没有就是一定要有钙片啊什么的，但是他们都能够活得很健康很长寿。我觉得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可以开始尝试去行走在全新的律当中，就是释放生命圣灵的律，带领我们已经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但是呢，玛利亚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人家孩子在这个年纪都不干，那我也别落下哈。然后我也有给当时买了一个钙片，买钙片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正好赶上换牙的年纪哈，那个恒牙就是都已经开始往出长了，但是因为他不干嘛。然后所以他那个恒牙就是长得就很快，但是也因着补钙，那个乳牙就是丝毫当时就是很坚定哈，就很坚立在那里。然后就开始长成双排牙了。那个陈牧就说他有感动，说不要再去补钙了，就是按照上帝带领这个孩子的规划其实就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减少人为干预。我就把那个钙片就停了。钙片停了之后呢，那遇到这种双排牙我们也会去看说应该怎么办。那在国内常用的这样的做法，就到那个医院就把那个乳牙直接拔了，就给恒牙去留地方嘛。但是呢，陈牧就觉得是说，那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让人最初都是那个恒牙一出现乳牙就全都拔了，能不能去减少人为干预，选择相信上帝是能够做他在创造我们就能够去做好的事情。虽然后来我们中间也有在去想要不要去找这个大夫哈，那我们去到英国的这个儿童医院大夫也是说没有关系，你不用管他啊，就是乳牙会掉的，然后恒牙会正好的那个会长好的，说根本就不需要去拔。那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之前有祷告，我们觉得是主是关了这个门，是主要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后来也的确经历了，就是乳牙就是顺利的就被顶掉了，然后呢恒牙就是因为是双排牙嘛，之前就只能长在那个乳牙的后面，那我有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乳牙被恢复到就往前长，然后长到它正常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一切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干预会不会不行，但是事实上 我们就看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其实把一切都规划好了。我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是想告诉你可以卸下一些忧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看你儿子和祝福你儿子在耶稣基督里主所赐给他的一切的这些细胞、身体、各个器官都是健康、都是健全的，他是可以行走在主所赐给的健康健全里面的，不需要太担心。结合你现在是说你需不需要去补钙，就是你祷告的时候看圣灵对你里面的带领，如果你想去给他去补一些液体钙，让他每天早上都去喝牛奶，你就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动，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孩子就是健康的，是不缺钙的，你有想法是通过属灵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物质世界就不用再去参与，那也可以就是看圣灵对你的感动和你的跟主一起交汇那个信心点是在哪儿不需要陷入到任何律法当中。但是我想说的是，事实上主能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主对你的孩子的保护、保守和祝福是全然的，是健康的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能不能就到这儿啦，然后等下周我们再开始去把接下来的问题再去回复哈。也谢谢主耶稣带神的孩子们来祝福今天来去听到这个所有问答环节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大大蒙福，深深被爱，祝福这些弟兄姊妹婚姻家庭都非常非常的和谐和睦，彼此相爱。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祝福今天的这样的问答环节的回答的每一个启示都能够成为每个弟兄姊妹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然后经历主奇妙的翻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点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不是失败的人，因为有基督为我而死，我不是孤单一人，因为基督是我和他同活，我没有失败的人生，因为神赐给我全新的丰盛的生命，我超越眼见和感觉，因为神的爱和荣耀的大光领导了我，刚强壮胆，我们的心因神的爱的坚固，欢喜快乐神已经使我们不需要再爱哭，刚强壮胆，看那基督已为我们的神，欢喜快乐神使我们的前途如此光明。哈利路亚，现在就欢呼赞美主，基督的生命大大充满我，哈利路亚，现在就欢呼赞美主，伤痛过，刚强壮胆，我们的心因神的爱的坚固，欢喜快乐神已经使我们不需要再爱哭，刚强壮胆，看那